好啊，各位弟兄姊妹早晨，系嘛，好感恩可以继续喺大家当中去分享神嘅话语。咁我哋喺讲到听到之先，我哋都同心有个祷告。天父，我哋再一次多谢你，让你嘅话语成为我哋生命嘅指引，系我哋嘅路上嘅光，我哋脚前嘅灯。主，我哋求你去帮助我哋嘅心系打开，系柔软，我哋愿意谦卑嘅去领受你嘅道，以致我哋能够喺呢个世界系为你做盐做光。我哋仰望你，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好啊，呢排睇电视新闻咧，我成日都见到啲画面，就系去游行啊。唔知大家有冇参与当中一啲嘅游行？不过原来有好多唔同嘅政见嘅人去游行嘅时候咧，就忽然间就好多嗌交，好多嘅拗撬。我最近就睇有一班咧，就应该系佢系想保普选呢个大联盟咧，就去游行。咁佢哋就会系反对呢个即系暴力嘅即系占中啦。咁但系游行嘅队伍行紧嘅时候咧，就另外有啲佢哋支持佔中嘅啲群體咧，就喺隔離就用啲標語啊咁，我哋支持佔中。咁結果兩方人就有好多嘅衝突。咁結果有一方咧就反暴力嘅原本就係去就掟雞蛋啊，即係佢都覺得都有啲怪怪地嘅，即係應該係反暴力噶嘛。咁但係佢就掟雞蛋，咁兩邊咧就好多嘅衝突。咁啲警方就要將佢分開。我話剎那間呢兩班人就好似即係壁壘分明，即是你不分開就肯定打曬大交。在幾年前兩三年前呢，我在 YouTube 無意中看到一段的片，咁很有趣的這段片。這段片的名字就叫做三四十後夫婦的野蠻打尖十六，這是一個真事來的。這個是為什麼我特別想看呢？因為這個在香港發生，是很埋身的。話說在樂富的巴士站呢，咁有一次又排隊上車啦，要搭巴士。咁有一對嘅中年夫婦咧就唔排隊，咁啊打尖。咁呢個係好平常嘅事。咁有一個嘅少女咧就咁啊勸：喂，你哋要排隊喎、咁。就咁呢對夫婦咧就好嬲啦，就惡言相向。咁呢個女仔即係大家都好興噶啦，就即刻拎個手機咧就拍低咗呢一段嘅片咧，就放咗上網。咁呢對夫婦呢鬧人係好鬧得好盡嘅，即係咁我就好難即係全部讀出嚟下好唔恰當。佢鬧嗰個女仔係咩呢？殘花敗柳，讀書讀史典，跟住夾夾全部啲粗口喺中間，嗰啲不能即係讀出嚟。但最離譜嘅就係咩呢？佢走呢女仔生 cancer 喎。咩事咁大仇口啊？人家勸你排隊啫，你使唔使咁啊？上車之後咧，呢對夫婦繼續鬧嗰個少女，咁最尾其他乘客忍唔住啦，佢就為嗰個少女出頭咧，就鬧翻嗰對夫婦。佢話：好啊，如果報警，我願意出庭作證去頂證你咁樣鬧人。嗰對夫婦同呢個少女，我相信係素未謀面，我相信本身係唔識嘅。他們一個很小的原因呢成為敵人，跟著上到車呢，我相信是未必認識的，即是車與車之間夫婦和那些其他乘客未必認識，剎那間成為敵人。跟著上到擺上網了，網民就瘋狂回應了，就用一些很尖酸刻薄的說話呢去辱罵這對夫婦。那彼此間呢，網民呢又成為敵人。其實在網上啊，即如果你喜歡上網或者喜歡玩 Facebook， 是很容易成為公敵的，是不是？你可能一句說話你都沒有心去可能去罵人，或者沒有心去貶低人，但是可能聽者有意呢，你很容易成為一個公敵。其實沒有人喜歡做敵人的，是不是？我們喜歡多朋友，但是我們身邊呢，其實可能很多我們的敵人，其實身邊周圍的敵人都是很難受，是一個 很辛苦的事，但偏偏我們就很容易成為別人的敵人，即使是素未謀面都很容易成為敵人。我自己有兩個兒子， 當我的細仔出世的時候，我的大仔就多了敵人。當我細仔長大，他就很認定有個敵人在家裡，他們兩個會爭寵，他們兩個是很明顯，他們經常會爭競，會爭，可以爭物質的東西，或者爭一些非物質的東西。所以原來我們的身邊素未謀面可以是敵人，我們的親人，我們的同事，我們的朋友，甚至在教會的弟兄姊妹，都很容易成為我們的敵人。敵人不是一定那些拿刀拿槍明刀明槍要拿你命那些，敵人是對你有敵意，可能你又不喜歡他，他又不妥你，明裡暗裡跟你有競爭，有摩擦，或者傷害過你的人，甚至叻過你的人，甚至性格和處事方式跟你不合不慣的，但是被迫打在一起，這些很容易成為我們的敵人。但我們不識的人可以變為敵人，我們識的人可能更加容易成為敵人。我們應該怎樣去回應？有什麼對敵之道呢？這個世界怎樣教我們的呢？這個世界如果你看電視也好，傳媒上網也好，他教我們很簡單的，我們的對敵之道是什麼？人對你不好，以牙還牙，以眼還眼。這個世界教我們就是什麼？報復。人對你不好，我們要報復。但是聖經說我們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在羅馬書第十二章，他說要祝福迫害你們的，不要以惡報惡，反要以善勝惡。原來聖經教我們跟這個世界剛剛調翻轉，人家對你不好，你不是去報復，不是以眼還眼，是要以善去勝惡。今天這段經文就講耶穌面對他的敵人，我們看看耶穌怎樣去以善勝惡。我們先看第一段，由43到46，可能大家跟我一起讀一讀第一段，由43節到第46節。忽然十二使徒之一的猶大來了，還有一群人帶著刀棒，從祭司長、文士和長老那裡跟他同來。那出賣耶穌的人曾給他們一個暗號，說我親誰誰就是，你們把他找住，穩妥地帶走。猶大來了，隨即到耶穌跟前，說拉比，就跟他親吻，他們就下手找住他。耶穌在仲喺麥西馬利園同一班門徒在度傾緊講緊嘢嘅時候，猶大帶咗一大班人嚟捉耶穌。我哋睇下馬可佢點樣講猶大。但喺第43節咧，佢點講猶大咧？係十二使徒之一嘅猶大。呢個係耶穌嘅使徒，係耶穌好親嘅人，好正面嘅呢個。去到第44節咧，佢點形容猶大咧？那出賣耶穌的人已經變成耶穌的敵人。一節之後有一個很正面耶穌很親的門徒呢，變成很負面這個耶穌的敵人。耶穌最親近的門徒可以變成他的敵人。一方面他告訴我們聽什麼呢？我們身邊的人呢隨時變成我們的敵人。但我想馬可想更重要的告訴我們聽是什麼呢？耶穌他告訴我們聽，他明白我們的處境，他體會我們的困難，因為他都經歷過他最親的人變成敵人。當我們身邊的人，我們受到人的傷害，甚至我們最親的人的傷害，耶穌說他明白，他絕對明白，他的使徒都成為出賣他的人。猶大帶了一班人來，是什麼人呢？都要說是祭司長、文士和長老那些的馬仔。祭司長、文士和長老是猶大公會的領袖，亦都是管理聖殿的人。看來猶太教這一班的領袖呢，今次是一定要將耶穌置之死地。他帶了今次是全軍出動。在約翰福音第18章更加告訴我們，有聖殿的警衛是羅馬的一個千夫長， 就是帶了一隊兵一起來捉耶穌，他連那些警衛都出動了，就是怕死耶穌要逃走，他們帶著什麼呢？是刀棒、如臨大敵、來勢洶洶的去捉耶穌。你問為什麼這麼大陣仗呢？捉耶穌一個嘛，耶穌又不是葉問，又不是武功蓋世，又不是有武器，為什麼這麼大陣仗呢？這樣的排場和裝備，他們當耶穌是什麼呢？是一個暴徒，是強盜，是亂黨，他們很害怕耶穌那幫人呢去反抗，那就動亂了，所以就有預備好足夠的武裝呢，就一定要捉到耶穌。你看這個排場是完全不像捉一個普通人。但我看的地方，克西瑪利園呢就在耶路撒冷的東邊，是位處郊區，雖然捉耶穌的人帶著燈籠火把，但是在當時即是兩千年前的郊區呢就是很暗，地方是不夠光的，所以猶大呢就很小心了，他恐防那些差役就拉錯人，於是定了一個暗號，就是一個事前約定的記號，就是親嘴，他吃一口呢他吃誰個就捉誰個。在猶太人來說呢，跟拉比親嘴是一個很慣常的禮貌，今天你如果回到學校你吃個老師那就告你了，但在猶太教當時呢，你跟拉比親嘴是一個很慣常的禮貌，所以是不會引起任何的懷疑，即是猶大做這個動作呢不會引起 其他的門徒的懷疑，這個很普通很慣常的做法。在四十四節我親誰，這個親字呢原來在原文呢就是 filial 這個字，即是愛，我愛誰，一個表面是愛的舉動，其實背後呢是恨的動機。猶大表面我親誰我愛誰，其實背後就想去給一個記號去捕捉誰。我們都要小心避免這種心態，愛的舉動但是恨的動機，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些經歷，跟你身邊的人你越親的人就越中、這個、容易中這個招，愛的舉動恨的動機，我想見我兩個仔都是這樣，就是表面上我愛弟弟，但其實是想拿他的東西。有時我見到一些夫婦都是，或者在團契裡面的弟兄姊妹都是，表面上說對你好，但其實是想去可能踩低你，或者是想傷害你。更加不要說這個世界，你去到職場裡面，在你的公司裡面，更多這些明爭暗鬥，表面上可能想抬舉你，實際上是想踩低你，或者在背後放箭。我們要小心沒有這種猶大這種心態。猶大來到克西瑪利園，他不給耶穌逃走的機會，所以聖經怎麼說呢？他隨即他第一時間去到耶穌的面前跟他親吻。親吻剛才講過這個字是個親，就是 filial， 但原來這個字他之前加了一個前置詞，加了一個前置詞的意思就是一個很強烈的親吻，一個很強烈的親嘴。猶大很誇張地去親吻耶穌，是不是因為他愛耶穌？肯定不是，是因為他要很清楚要表示這個記號，這個就是我們要捉的人。面對來勢洶洶的敵人，揸著刀棒一大班人，你沒有差不多沒有機會走的，那怎麼呢？耶穌怎麼面對呢？在耶穌這班人怎麼面對呢？我們在耶穌這一個群體裡面呢，看到有三種的對敵之道。第一種呢，在第四十七到第四十八節，第四十七節，我們一起讀第四十七節好嗎？旁邊站在的人有一個突出刀來，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隻耳朵。耶穌身旁有一個人，咁啊，呢個我哋估係耶穌嘅門徒啦，或者跟隨耶穌嘅人啦。佢一見到一班敵人咧，帶住刀棒，立曬架撐嚟捉耶穌，佢好喎，佢好勇，佢突出刀來將大祭司，因為大祭司呢個字係單數咧，我知道應該指嗰一個大祭司，咁呢個應該就係該亞法，將該亞法嘅一個仆人咧嘅一個耳朵去斬咗。 如果我們看回在約翰福音第十八章第十節呢，他講得很清楚，這個就是彼得。那個僕人呢叫做馬勒古，馬勒古被彼得一刀斬了隻右邊的耳仔，很明顯彼得就是以暴易暴了，你立曬殺親來捉我咩？我咪拔出刀嚟同你對抗咯，你想捉我，我先斬咗你先，用武力解決，你拔刀我又拔刀，以牙還牙，以暴易暴，好唔好呢？以暴易暴一個好嘅方法呢。我昨天看新聞，原來就是紀念、香港的人質在菲律賓那個事件四周年。原來在2010年菲律賓人質事件呢，如果大家都還記得，那個人叫做門多薩。門多薩他挟持一班香港的遊客做人質，但是為什麼搞到這麼嚴重呢？原來菲律賓的政府他不是研究怎樣去談判的，他怎樣呢？他是捉了門多薩的弟弟，調返轉要求返阿門多薩，結果更加刺激這個人呢，就釀成慘劇。本來菲律賓政府他這一招不是第一次用，他是常常用這一招。在再幾年前呢，原來同樣有一個意大利的神父呢，在菲律賓被一些恐怖分子去即是掳走了，去挟持。那梵蒂岡就要求菲律賓政府去營救這個神父，但結果呢，他們怎麼營救呢？原來菲律賓政府就想捉回那些恐怖分子的家人，調回轉頭去要求回那些恐怖分子，即用一個以暴易暴的方法去營救這個神父。所以這個是講菲律賓政府或者他們的文化，他們覺得這個是一個可行的方法。我們不知道可不可行，但我相信多數都有很多後遺症，有很多反效果。以暴易暴好不好呢？其實最重要是看耶穌他怎樣去評價這件事。耶穌怎樣去評價彼得這次拔刀斬人的舉動呢？在馬太福音26章和路加福音22章同樣記述這件事。彼得耶穌怎樣說？他叫彼得，你收回把刀吧，麻煩收刀入鞘。而且耶穌怎樣？他即刻醫治回馬勒古的耳仔。這個我們做不到的，你即是被人斬傷，你不要跟著找牧師，你即是看醫生。耶穌就可以，耶穌一摸馬勒古應該生了隻耳仔，耶穌做到。但耶穌這樣做的意思是什麼呢？我相信耶穌是不贊同彼得這個以暴易暴。其實以耶穌柔和謙卑的性格，我們應該知道他不想我們以暴易暴。所以以暴易暴不是一個面對敵人的一個好的方法。那你問了，那我們作為基督徒，我們可不可以行使暴力的呢？可不可以掟蕉呢？可不可以掟番茄呢？可不可以掟雞蛋呢？可不可以掟杯呢？見到基督徒的議員可以掟杯的，那對不對的呢？在二次大戰期間，有一個很出名的神學家叫做潘霍華。潘霍華是一個很認真追隨基督的人，他反對納粹主義，去反抗希特拉的暴政。他為了廣大人民的福祉，他支持他的夥伴去暗殺希特拉。他用暗殺這個方法，他想去對抗希特拉的暴政，但結果失敗了，潘霍華後來被捕去處死。一個追隨基督的牧者、神學家，為了對抗暴政，他都不惜以一個以暴易暴的暗殺手段。那你說怎樣呢？有些又用得，有些又不用得。我個人認為呢，基督徒是可以用暴力，是可以，但要清楚有神的帶領，同埋你要清楚沒有更好的處理方法，同埋你這個方法是為了人家或者更多人的好處。在一個很狹窄的空間，你可以用暴力，但請你清楚這個上帝帶領你，你沒有其他方法可以行，是為了很多人有更高的原則你可以做。但是一般的情況之下，我相信聖經教導我們不是以暴易暴，耶穌柔和謙卑，我們不用以暴易暴的方法。好，第二種面對這個敵人的方法呢，在第50到52節，我們一起讀好嗎？門徒都離開他逃走了， 有一个青年光着身子，只披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找住他，他却丢下麻布赤身逃走了。所以第一种以道报耶稣不是很赞成。第二种我叫以逃去避捕，以逃跑去避开这个暴力。逃跑是不是好呢？我们见到门徒就逃走了，有一位的青年也逃走了，面对敌人怕的嘛，那就走为上着咯。所以这个很正常，所以这个很人之常情的，怕你就是走。在第五十节呢，门徒都离开了，这个都字呢即是原文即是所有，所有没有一个剩下的，即一来捉耶稣呢，捉耶稣一个就不走了，他站在这里起定定给你捉。所有门徒所有跟随他的人呢都逃走了，而且这个都字呢是摆在这个句子的最后那个位置。那这个这样的结构呢是显著的强调性，是强调所有人都走了，没有一个留下。那其中有一个青年呢，青年这个字我们估计是大约是十几岁的，即是当时的青年跟我们今日香港理解的青年不是很同，今年你三十几岁都叫青年，但是当时呢应该是十几岁的。他怕到什么呢？他连衫都不着呢就赤身逃走了。究竟这个青年是谁呢？我想大家都知道马可福音是第一卷写成的福音书啦。那马太和路加呢很通常都会借用马可的内容呢作为他写马太和路加的基础。将马可的资料就他大部分都搬晒在马太和路加。所以你看马太和路加呢多数见到马可那些资料。但是你很有趣，你发觉第五十一和五十二节这两节经文呢是得马可有。马太和路加是没有将这两节经文打下去，所以我们很有理由去推测这两节经文对马可有特别的意义，但对马太和路加呢就没什么特别的，即是我生去都无伤大雅。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两节经文对马可有这么特别的意义，是一定要摆下去呢？我想有一些释经家都会估计一个可能的答案，这是一个估计来的，这个少年人呢就是马可自己，就是这个马可福音的作者。他这样写法的意思就好像告诉读者听，我那晚我都在场，我亲眼见到的，这个就是马可想摆这一节在这里的意思。面对敌人一走了之，当然这个可以做，但这个是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呢？我觉得一件我少年的事，真的我少年应该都三十几年前的一件事。当时我读小学，有一次我同一个我同班同学呢就我们在屋邨在公屋读住，我读书在公屋在学校在那里住，那我们在那个屋邨度在那行。如果你记得即是公屋呢，它的一楼根本就跟地面是平的，即是它的骑楼根本一望出去就是一条街来。咁我同个同学一路行嘅时候呢，就忽然间就望到，即係望住一个单位，咁我见到个男人拉住个栏杆喺度望，本来好平常啫。咁我个同学呢就喺个耳边细细喺度自浸喺度讲个男人，喺望住个男人讲个男人。咁我都不以为意，咪就咁听啦，我都唔记得讲乜。但我哋行冇几耐呢，忽然间呢个男人扑出嚟揿住我同佢打，係咁揼佢。咁當時我好驚，好細個小學㗎嘛，咁我好驚，但我又冇加入戰團，但我又冇，我冇逃跑，我又冇離開我個同學，我又不斷勸唔好打唔好打咁。但呢件事過三十幾年，但我都印象好深，即係佢打我同學嗰幕都印象好深。點解咁深呢？我因為我覺得我心底裏都覺得呢，我做咗個啱嘅決定，就係我冇走，我哋睇佢俾人打咋。即是如果按我性格我应该走了去，即是用什么反反反反我怎么算啊。但我没有走，我觉得我不可以离开我同学，我真的不断劝不要打不要打，他突了同学一轮就走了去。逃跑，如果我当年逃跑，可能我今天有个阴影，一个没有义气的人，一个不理同伴的人，一个会 就是抛低你应该去翻身的 人。所以去逃跑是不是好呢？我们看看耶稣被捕之后，门徒有没有去营救耶稣？没有。当耶稣被审判的时候，门徒有没有挺身而出为耶稣去辩护作证？都没有。门徒很怕受累，所以去选择逃避，不敢面对敌人。如果你睇福音书，你成日睇到呢个对比，好大嘅对比。之前当门徒被呼召嘅时候点啊？佢哋系撇下一切跟随主，而家系撇下一切离开主。那个少年人连衫都唔要。之前啲门徒系誓死跟随耶稣，而家啲门徒系怕死离弃耶稣，好大嘅对比啊！我們之前即使我們有曾幾何時我們世神聽見耶穌我跟你，我怎麼都跟你，但你不要那麼口響，你發覺那些門徒他之前都是這樣的，我誓死跟你，但現在很怕死，一見到敵人就走逃跑。所以這個都是對我們一個警醒，一個警戒。以逃去地步不是一個好的方法，以避力暴力都不是好的方法。我们看看耶稣是怎样做的。耶稣自己的榜样，他的对敌之道是什么呢？就是以道去抗暴。我们看看再读第48和49节好吗？耶稣回应他们说，你们带着波板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教导人，同你们在殿里，你们并没有找我，但这是要应验经上的话。耶稣对敌人说，你们带着刀棒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刚才讲过这班的排场，这班的阵容是当耶稣好像革命党的叛军那样，强盗来的。其实强盗这个字呢，去到第15章呢，同一个字是形容什么呢？就是巴拉巴，那个革命党巴拉巴。所以这个更加贴切的翻译就是，你们好像捉乱党捉革命党那样捉我吗？这个就是 NIV 的翻译，我觉得都挺全神的。这个是，即是他不是讲个普通人，即是我再请你回去问话，即是当你是乱党这样去捉。耶稣说他天天在殿里教导人，但当我们细心查马福音，耶稣光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在受苦周他有多少日在殿里面教导人？得两日。所以他谈不上天天在殿里教导人。所以这个字呢，如果你更加好的翻译呢，就不是天天，应该是日间，他日间在殿里教导人，就更加吻合，就是在受苦周他的经历。好了，那耶稣呢就在殿里去教导人。耶稣刚才讲，耶稣他是在殿里那里，咁耶稣就话咩呢？喺圣殿嘅时候，你哋大把机会日光日白捉我，点解而家要夜妈妈先嚟捉我呢？咁耶稣系要指出呢班人嗰个嘅好懦弱啊，好惊啲群众啊，同耶稣勇敢嘅表现啱啱有一个好强烈嘅对比。你好惊啲群众，所以殿里唔敢捉我啦，要夜妈妈嚟捉我啦，搵埋犹大嚟，搵个卧底嚟啦。耶稣就你嚟捉我，我个企定定。我是很勇敢去面对你的敌对。耶稣他为什么这样呢？他说为了要应验经上的话，即是他甘心牺牲自己承受救恩，他坦然受绑，松容受义。耶稣去面对这个敌人，他是以道抗暴，以神的话语去面对敌人。最重要是什么呢？神的话语成就。他说要应验经上的话，神的话语成就是最重要的。面对敌人不是要赢的敌人，是神的话语最重要。最重要有神的话语。如果你记得耶稣面对魔鬼的试探，他三次都是用同一招，就是神的话，经常这样说，他三次都是这样。其实 在我们面对敌人的时候，我们很多时的心态就是想赢，想赢了他。但耶稣教我们不是，是以道抗暴。你面对敌人的时候，你有没有神的话语去运用出来？有没有神的话语成就呢？ 在上一個世紀初有一個熟靈的很熟靈的人叫陶樹，他認為人類思想最高貴的本能就是聆聽神的話語，束縛和思想神的話語。他說如果這樣，我們就可以以基督的心為心，最符合神旨意的事能夠勝過敵人。我覺得很對，陶樹說得很對。在印尼的蘇拉威西島上面就住了有90萬的一些的外族人，他叫哥倫塔洛人，他是一個很少數民族來的。那在90萬的哥倫塔洛人當中呢，有250個基督徒，其餘全部都是穆斯林，印尼多數都是穆斯林。那有一個的基督教的牧師，他叫以斯拉，咁有一次就俾呢一班哥倫塔族人嗰啲穆斯林咧，就拉咗去毆打，打到重傷入醫院。點解咧？原來呢個以斯拉牧師咧，佢就帶咗20多個穆斯林信咗主，即係歸向基督，就教到佢哋學習聖經，就激嬲咗其他嘅嗰啲嘅族人。其實事實上，除咗呢20個人之外咧，仲有其他一啲都係對基督教有興趣嘅穆斯林咧。咁呢個以斯拉牧師呢都繼續去傳福音，教導佢哋，建立佢哋，所以佢唔怕俾人打㗎。打完之後受傷入醫院，出返嚟佢又教人又傳福音又俾人打。我覺得佢係唔怕敵人，佢係用乜嘢去對抗敵人呢？佢以道抗暴，佢就係傳神嘅福音，講神嘅真理。我俾人打，佢交俾上帝。在1956年有5個美國的年輕宣教士就去到南美厄瓜多爾的奧卡族那裡傳教，那結果呢，這5個傳教士全部都死了，因為這個奧卡族呢是食人族來的，他那6個的土著就殺了。那這5個宣教士的太太和親人就很悲痛，很傷心難過，他為主作工去到厄瓜多爾，結果5個都死了。但他們的決心決定就是什麼呢？繼續傳，他們繼續在這個奧卡族的傳福音，結果很多年之後呢，整個奧卡族全部人都信主，包括當年殺死他們丈夫的6個人呢都信了主，而其中一個呢就成為牧師，他成為這個部落的一個的基督教牧師。但所以弟兄姊妹，敵人可能是很兇惡，可能外面的環境是很困難，但有神的話語，用神的話語去面對，以道抗暴，最终我相信赢的方呢一定是用神话语的方，我很肯定一定是用神话语的方。要操练以道抗暴，用真理去赢敌人呢，我们首先要知道哪个是我们的敌人，哪个是我们的最大我们的头号敌人呢？你知不知道哪个是你的头号敌人呢？我相信是你自己，我相信是你自己。自我中心是我們的大敵，你打不贏自我中心呢，你很難能夠以道抗暴。所以弟兄姊妹，要打倒自我中心這個敵人，不是靠自我修練，不是靠你看多少書，不是靠社會制度，不是靠法律的規範，是靠福音的真理，是將你的生命主權交給神。如果你未認識上帝的，你很清楚，當你將個生命藉住呢個福音你交給神的時候，你贏到最大的敵人。你搞定自我中心呢個敵人，你才有能力去過一個得勝的人生。當我們以神為我們生命的主宰，我們就會有神的道，這個聖靈的寶劍作為對敵的武器。神的話就是屬靈的寶劍，他和人所揮舞這個世間任何的刀劍都完全不同的。刀劍用耐了會怎樣？就不會生鏽，他講稿都這樣說。但神的話語永遠鋒利，刀劍是需要人來操作，但屬靈的寶劍呢本身就有能力。莎士比亞他講過一句說話，他說我立身處世就是靠真理和誠實，如果我喪失了真理和誠實，就等於我和我的敵人一起去擊敗自己。所以你要贏到自己是靠真理，靠福音。對敵之道，我覺得最重要就是對敵有道。你有這個道呢，這個就是你對敵之道。有神的話語，承受神的話語，神的道就能夠幫到我們。 去面对我们的敌人。神的道的总纲是什么呢？就是爱。所以要以道抗暴，好像耶稣那样，他在登山祷告他说什么？要爱你的仇敌，为那些迫害你的人祷告，这样呢你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女。所以消灭敌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将他变成一个爱主的人，这个就能够消灭敌人，这个最好的方法。有什么应用呢？我觉得信耶稣，用福音去胜过自我中心，学习真理。如果你是信耶稣的，你不要去放弃你每一次有机会去学习真理的机会。你每天的灵修是非常非常重要，你每周的查经是非常非常重要。你有没有好好准备好去灵修去查经，以真理成为你对抗敌人的最好的武器呢？好，让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去多谢你，你教导我们以你的真理这一道去面对我们的敌人。我们有你的道，我们承受你的道，就能够过一个得胜的人生。主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常常警醒，靠着你的真理胜过自我，胜过我们身边的逆境，以致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真是做盐做光去荣耀你。求你加力，我们交托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